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盯着克里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红、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埃朗福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色客，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神，不惜千辛万苦地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像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地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底，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画、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词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颤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淳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作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叫他的反犹太家属害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地瞧不起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地轻视他们。而他们也瞧不起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像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 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像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意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者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绝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机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宵夜。克里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道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世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地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地抽着烟，嘟嘟囔囔地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其妙地乱画一阵。埃朗福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的，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像路杰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去你的吧，我用不着你了。”克里斯朵夫在这一群人里头只对曼海姆抱有好感。当然，他是五个人中最有生气的一个，他对自己说的话和旁人说的都觉得好玩，他结结巴巴的，嘟嘟囔囔的，嘻嘻哈哈的，老说着浑话，既不能有条有理的讨论什么，也不大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他很和气，没有野心，对谁都不记恨。其实他并不十分老实，常常扮着一种角色，但不是有意的，而是与人无害的。他会醉心于一切荒诞不经的，往往是旧世继人的理想，但其他那种精明的头脑与玩世不恭的态度，他绝不完全相信。便是兴奋的时候，他也能保持冷静，永远不至于为了实行理论而找麻烦。 但他需要有点东西让他疯魔，那对他是一种游戏，时时刻刻要变换的。日前他疯魔的是慈悲，不用说，他觉得仅仅做人做的慈悲是不够的，非要显得慈悲不可。他宣传慈悲，同时又指手画脚地加以表现，因为故意要闹别扭，反对家里的人那种刻板而辛苦的生活，反对礼教，反对军国主义，反对德国人的市侩气，所以他是托尔斯泰的信徒，相信涅槃，相信福音，相信佛教。他自己也弄不大清究竟信些什么，总之是宣扬一种软绵绵的、没有骨头的、婆婆妈妈的、宽大为怀的道德。他很乐意原谅一切罪恶，尤其是肉的罪恶，并不讳言对这一类罪恶的偏心，可不大能容忍所有的德性。这种道德所标榜的简直是共同寻欢，如有盟约，彼此娱乐，仿佛结社，而最后还要放上一个圣洁的光轮才觉得高兴。这中间颇有点小小的虚伪，那味道在感觉细致的人是不大好闻的，甚至还是恶心的，如果拿它当真的话。可是曼海姆并不拿这一套当真，只是玩玩而已。这种下流无耻的基督教是随时准备让位的，无论什么偶像都可以来取而代之，暴力也好，帝国主义也好，什么古怪野兽也好。曼海姆是在做戏，真心的做戏。在他没有跟别人一样恢复老老实实的犹太人面目和犹太精神之前，他把自己所没有的各种情操轮流的试过来。他是一个可爱而又极可厌的人。在某一时期内，克里斯朵夫成为他疯魔的对象之一。曼海姆什么都相信他，到处把他的名字挂在嘴上，在家人前面把他恭维备至。据他说来，克里斯朵夫是个天才，是个了不起的人，写着古怪的音乐，关于音乐的议论尤其精妙，才思焕发，并且是一表人才，一张秀美的嘴，一副漂亮的牙齿。他还补上一句说克里斯朵夫很佩服他。终于有一晚，他把克里斯朵夫带到家里来吃饭了，而克里斯朵夫也就见到了这位新朋友的父亲，银行家洛泰曼海姆和弗朗兹的妹妹于蒂斯。这是他第一遭踏进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这民族虽然在小城里人口不少，并且以他的财富、团结、智慧在当地占着重要地位，可是跟别的社会很少往来，民间一向对他抱着牢不可破的成见，暗中有点敌意，有种近于侮辱的怜悯。克里斯朵夫家里的人就存着这种心，当年祖父是不喜欢犹太人的，不料命运跟他开玩笑，他两个最好的学生，一个成了作曲家，一个成了有名的演奏家，偏偏是以色列人。这一下老人家可为难了，因为有时他真想拥抱这两位优秀的音乐家，但又记起他们曾经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矛盾。临了他还是把他们拥抱了，相信上帝看在他们爱好音乐面上而原谅他们的。克里斯朵夫的父亲曼西沃自命为自由思想者，绝不会挣了犹太人的钱而心里起什么疙瘩，还认为是极应该的，但他时常取笑他们，瞧不起他们。至于他的母亲，可不敢断定他偶然替犹太人当厨娘是不是一桩罪过，他们对他很傲慢，但他并不记恨，他对谁也不记恨，反而对这般被上帝罚入地狱的可怜虫非常同情。在他去帮忙的人家，看见主人的女儿走过，或听见孩子们快乐的笑声，他就不由得要这样想： 多美丽的姑娘，多好看的孩子，真可惜。听到克里斯朵夫说晚上要去曼海姆家吃饭，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心里可不大好过。他以为人家说犹太人的坏话固然不该相信，所有的人都被人说坏话的，老实人是到处有的，但犹太人管犹太人，基督徒管基督徒，各管各的，究竟是更好更得体。克里斯朵夫完全没有这些成见，因为永远要跟周围的人闹别扭，所以反而受这个异族的吸引。可是他对他并没有什么认识，他有过来往的几个犹太人只是最粗俗的一批，无非是些小商人和汇集在莱茵河与大教堂中间的几条街上的平民。他们以人类共有的群居本能，正在把那个区域变作犹太人居留地。克里斯朵夫偶然上那儿去闲逛，用着好奇而善意的目光随便瞧瞧那些腮帮陷下去的女人，嘴唇和颧骨都很突出，堆着神秘的笑容，稍微有点下流神气，恬静的面部，表情的和谐，不幸被粗俗的谈吐与粗野的笑声给破坏了。但便是在下层阶级中，在这些脑袋特别大、眼睛没有神、神气浑浑噩噩、又矮又臃肿的人身上，在这最高贵的民族的没落的后裔身上，甚至在那些臭秽的渣子中间，也有几点微弱的光在那儿闪闪烁烁，好似在沼泽上空飘荡的灵火。那是一些奇妙的眼神，灵光四射的智慧，从污泥之中发射出来的微妙的电流，使克里斯朵夫看了有些着迷，有些惶惑。他想，其中必有些高尚的灵魂在挣扎，必有些伟大的心灵想从泥淖中超拔出来。他很想能碰到他们，帮助他们。虽然没认识他们，而且心里还有些害怕，他已经喜欢他们了。但他从来没有跟一个犹太人有过什么亲密的关系，更没机会接近犹太社会里的优秀分子。因此上曼海姆家吃饭对他颇有一种新鲜的，甚至像禁果一般的诱惑力。而把禁果递给他的夏娃，使禁果显得更有味道。一进门，克里斯朵夫眼里只看见于蒂斯·曼海姆一个。他跟他至此为止所认识的女人完全不同，高大清灵，虽然长得结实，个子还是细瘦的，脸庞四周的黑头发并不多，可是很浓，部位很低，遮着太阳穴和瘦骨嶙峋的黄澄澄的脑门，眼睛有点近视，眼皮很厚，眼珠稍微突出了一点，高鼻子底下的鼻孔很大，腮帮清瘦，下巴厚重，气色相当红润，美丽的侧影轮廓很分明，很有性格，正面的表情比较含糊复杂，两只眼睛和两边的面颊都是不相等的。在他身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很强的种族，感觉到杂凑在这个种族的模子里的许多成分，乱七八糟的，有极美的，也有极恶俗的。他的美特别在于那张不大说话的嘴巴，在于那双因近视而显得更深沉，因四周的黑影而显得更阴气的眼睛。对于这双不只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种族的眼睛，必须一个比克里斯朵夫更有经验的人才能透过他们湿漉漉而火辣辣的眼帘看出这个女人的真正的心。而这在一对又热烈又沉闷的眼睛里头，他所发现的便是整个以色列族的灵魂，为他本人所没意识到的。克里斯朵夫一见之下可搅糊涂了，只要再过很多时候，常常在这种眼睛里迷失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东方的大海上看出一点头绪来。 他望着他精明的眼神毫无骚乱的现象，似乎这基督徒的灵魂被他全部看透了。他也感觉到，他觉得在他迷人的目光下面有股刚强明白冷静的意志毫不客气地在那里搜索他的内心，虽是毫不客气，可并无恶意，他只是拿他一把抓住了，有种卖弄风情的女人对谁都要施展一下迷人的魅力。于蒂斯可并不是这种作风，卖弄风情他比谁都厉害，但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只让本能去施展他的力量，尤其对一个像克里斯朵夫那样容易征服的俘虏更犯不上多费气力。他更感兴趣的是要认识他的敌人，凡是男人陌生人对他都是敌人，以后遇到相当的机会也可能跟他们携手。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能够做到这一步，他就感到胜利的快意。他并不在乎胜利能否给他什么好处，他这么做是为了好玩。他热心的对象是聪明，但并非那种抽象的聪明。虽然他头脑相当扎实，研究无论什么学问都可以成功，要是他愿意的话，而且比他的哥哥更配继承银行家洛大曼海姆的事业。然而他更喜欢活泼气的对付人的那种聪明，他最喜欢参透一个人的灵魂，估量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他和麦西的犹太女人称金羊一样仔细。他靠着奇妙的感觉，能够在一霎眼之间看破别人的弱点与污点，从而找到了心灵的密钥，把它抓住，这便是他控制人的手段。但他并不恋恋于他的胜利，也绝对不利用他的俘虏。好奇心与骄傲一朝满足之后，他就把俘虏丢过一边，注意别的对象去了。他这种力完全是虚耗掉的，在一颗这么活泼的灵魂中有一股死气。好奇与无聊这两个特点在于蒂斯是兼而有之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因此，克里斯朵夫瞧着他，他也瞧着克里斯朵夫。他不大说话，但只要嘴角上露出一点不可捉摸的笑影，就可把克里斯朵夫催眠。笑影掠过以后，又是一副冰冷的面孔，淡漠的眼睛。他招呼晚饭，冷冷地和仆人说话，似乎不再听客人的话了。然后他眼睛又亮起来，插几句话，清楚明白，表示他什么都听到，什么都懂得。他把他哥哥对克里斯朵夫的评语冷静地检查了一下，他素来知道弗朗兹夸大的脾气。一看到克里斯朵夫，他那个喜欢挖苦的性格正好有了用武之地。他哥哥不是在他面前夸说克里斯朵夫长得如何漂亮，如何体面吗？似乎弗朗兹有种天赋，专门会看到事实的反面，或是故意以此为乐。但把克里斯朵夫仔细研究之下，他也承认弗朗兹说的并非完全虚妄。 而他一步一步推究进去的时候，发现克里斯朵夫的确有一种力，虽然还没固定，还没平衡，但是很厚实，很大胆。他看了很高兴，因为他比谁都明白力量多么难得。他有本领叫克里斯朵夫说话，叫他自动透露思想，显出他智力的限度与缺点。他要他弹琴，他不喜欢音乐，可懂得音乐，并且能辨别出克里斯朵夫的音乐的特色，虽然毫不感动。始终保持着冷淡而有礼的态度，他只用几句简短中肯而没有一点夸奖意味的话，表示他对克里斯朵夫的关切。克里斯朵夫感觉到这一点，非常得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有价值的，他的赞许是难得的。他毫不掩藏他有征服他的意思，而因此所表示的天真叫三位主人都为之微笑。他只对于蒂斯说话，也只为了于蒂斯说话，对其余两个他简直不理，仿佛根本没有那两个人。弗朗兹瞧着他，嘴唇和眼睛都跟着克里斯朵夫说话而扯动，神气有点佩服，又有点俏皮。他跟父亲和妹子丢着眼风，不由得笑了出来，妹子却不动声色，只装不看见。洛泰曼海姆是个高大结实的老人，背有点驼，皮色鲜红，灰色的头发梳得根根向上，像刷子一样，须和眉毛都很黑，一张笨重的脸很有气魄，神气是喜欢挖苦人的。他用着老奸巨猾的和善的态度，也在研究克里斯朵夫，而他也立刻辨别出这个青年的确有点东西，但他既不关心音乐，也不关心音乐家，那不是他的一行，他一点不懂，而且非但不隐瞒，还为此自鸣得意。像他这种人肯承认有什么是不懂，是为了表示骄傲。克里斯朵夫很不客气而并无恶意的明白表示用不着银行家先生奉陪，只要有于蒂斯小姐和他谈天就不会寂寞了。老人家听了觉得怪有意思，便去坐在火炉旁边读报，心不在焉的含讥带讽的听着克里斯朵夫的废话和他古怪的音乐，想到竟会有人懂得这一套而觉得有趣，不由得暗中好笑。后来他也不愿意再留神他们的谈话，把姑娘生客这件差事交给女儿去了，而他也的确不辱使命。克里斯朵夫走了以后，洛泰问于蒂斯，你居然套出了他的真话，你觉得这个艺术家怎么样？他笑了笑，想了一会儿，做了个总结，他是有点糊涂，可并不傻。对，洛泰接着说，我也觉得这样。那么他是会成功的了？我相信他会成功，他是个强者。好，只有对强者才感兴趣的洛泰用着一种强者的逻辑回答，那就该帮助他了。克里斯朵夫回去也很佩服于蒂斯·曼海姆，但并不动心，对这一点于蒂斯是看错了。一个是由于感觉灵敏，一个是由于本能，那在他是代替机制的，两人彼此都误会了。他脸上那个迷和头脑的活跃的确把克里斯朵夫迷住了，但他并不爱他，他的眼睛和精神是受了诱惑，心可是并不。为什么呢？倒不容易说，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暧昧不明的或令人不安的性格吗？但在别的情形之下，这反而多了一个刺激爱情的因素。一个人不怕自讨苦吃的时候，才是爱情最强的时候。克里斯朵夫的不爱于蒂斯跟他们本人都不相干的， 真正的理由，使他们俩都觉得有点屈辱的理由，是他和最近一次的恋爱还隔得太近。他并不是吃一次亏，学一次乖，但他在热爱阿达的时候消耗了多少的信心，多少的精力，多少的幻想，现在剩下来的已不够培植一股新的热情。要希望冒起另外一朵火焰，必须在心中另外烧起一堆火来。在旧火已熄，新火未燃的期间，只能有些转眼即灭的火星，有些上次大火中留下来的残灰余烬，发出一道明亮而短促的光，因为缺乏燃料而马上熄灭的。再过6个月，他或许会盲目地爱上于蒂斯，现在他只把他当朋友看待，当然是一个乱人心意的朋友，但他努力驱除这种骚乱，因为这会引起他对于阿达的不愉快的回忆。于蒂斯对他的吸引力是在于他跟别的女人不同的地方，而非在于跟别的女人相同的地方。她是他见到的第一个聪明女子，聪明，是的，她浑身上下都是聪明，便是她的美，她的举止、动作、面貌、嘴唇的曲线、眼睛、手、清瘦典雅的身段，也反映出她的聪明。她的身体就是靠聪明塑成的，没有了聪明，她就会显得丑了。这聪明使克里斯多夫非常喜欢，他以为他胸襟如何宽大，如何洒脱，其实他并没到这个程度。他还不知道他令人失望的地方呢。他可想向于蒂斯推心置腹，把自己的思想让他分担一些。他从来没有能找到一个关切他的思想的人，得一知己是多么快乐呀。他小时候常常抱怨没有姊妹，认为一个姊妹应当比一个兄弟更能了解他。见到的于蒂斯有意那个虚幻的希望又复活了，他根本没想到爱情，因为没有爱情，所以他认为和友谊相比之下，爱情简直太平凡了。克里斯朵夫这种微妙的心理，于蒂斯不久就感觉到了，大为气恼。他并不爱克里斯朵夫，而且为他颠倒的年轻人已经有过不少，都是本地有钱而有身份的子弟，即使克里斯朵夫对他倾心，也不见得会使他怎么得意。但知道他竟无动于衷，他可心中有气了，眼看自己只能在理智方面对他发生影响，未免太委屈了。女人要能使男人失掉理智，才觉得更有意思。何况他并没用什么理智去影响人家，根本是克里斯朵夫一厢情愿凭空造出来的。于蒂斯脾气很专横，他平素把他认识的一般青年的软弱的思想支配惯了，既然他们庸庸碌碌，他认为控制他们也没多大意思。对付克里斯朵夫可困难得多，所以也有趣得多。他压根不理会他的什么计划，但很高兴去支配那个粗心的头脑，那股广野的力使他们成器。当然是照他的，而不是照他不屑了解的克里斯朵夫的办法。但他立刻发觉，要做到这一步，非经过一番斗争不可。克里斯朵夫有的是各种各样的成见，有的是他认为过激而幼稚的思想，那都是些败草，他决意要拔掉的，可是一根都没拔掉。他的自尊心一点儿没得到满足。克里斯朵夫倔强的厉害，既然不动爱情，他用不着在思想上对他让步。他不服气在某一个时期内想要征服他。克里斯朵夫那时虽然头脑清楚，也差点重蹈覆辙。男子只要有人奉承，使他的骄傲与欲望获得满足，就极容易上当，而富于幻想的艺术家更容易受骗。 伊蒂斯不难把克里斯朵夫诱入恋爱的陷阱，把他再毁一次，也许毁得更彻底。可是他照例很快就不耐烦了，认为犯不上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征服这样的一个人。克里斯朵夫已经使他厌烦，他已经不了解他了。他一过了某种限度，他就不能了解。至此为止，他是完全懂得他的。再要往前，就不能单靠他出众的聪明了，那需要一点热诚，或者暂时可以刺激热诚的幻想，就是说爱情。他很了解克里斯朵夫对人对事的批判，认为很有意思，相当中肯。他自己也不是没有这么想过，他所大惑不解的是，在实行这些思想可能碰到危险或麻烦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思想去影响自己的实际生活？克里斯朵夫对所有的人取着反抗态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他总不见得自命要改造社会吧？那么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自己把脑袋往墙上撞吗？一个聪明人尽可批判别人，暗地里嘲笑别人，轻视别人，但他的形式是跟他们一样的，仅仅略胜一筹罢了。这才是控制人的唯一的办法。思想是一个世界，行动又是一个世界，何苦做自己思想的牺牲品呢？思想要真实，那当然，可是干嘛说话也要真实呢？既然人类那么蠢，担当不了真理，干嘛要强迫他们担当，忍受他们的弱点，面上迁就，心里鄙薄，觉得自己无挂无碍，你岂不得意？要说这是聪明的奴隶的得意也可以，但反正免不了做奴隶，那么即以奴隶而论，还是逞着自己的意志去做奴隶，不必再做那些可笑而无益的斗争。最要不得的是做自己思想的奴隶，而为之牺牲一切。一个人不该上自己的当，他清清楚楚看到，要是克里斯朵夫一意孤行，走着和德国艺术、德国精神的偏见反抗到底的路，一定会使所有的人跟他作对，连他的保护人在内，结果是一败涂地。他不懂为什么他要跟自己过不去，要把自己毁灭而后快。要懂得这一点，先要懂得他的目的不在于成功，而在于信仰。他信仰艺术，信仰他的艺术，信仰他自己，把这些当作不但是超乎一切厉害的，而且是超乎他的生命的现实。等到他的批评使他不耐烦了，用着天真的夸大的口气说出这些理由时，他先是耸耸肩膀，不拿他当真。他认为他只是唱高调，像他哥哥那样，每隔多少时候总得宣讲一番又荒唐又伟大的决心，而绝不冒冒失失去实行的。后来看见克里斯朵夫真是为这些空话着了迷，他便认为他是疯子，对他不感兴趣了。从此他不再费心表现自己的长处，只拿出他的本相来了。他骨子里是个十足地道的德国人，远过于你一开头所看到的，也远过于他自己所想象的。大家错怪以色列人，说他们不属于任何民族，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地方都保存着他们清一色的民族性，不受当地民族的影响。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容易感染土著的气息。法国犹太与德国犹太之间固然有不少共同点，但从他们居留的国家得来的不同点更多。他们接受异族的思想习惯特别快，并且接受的还是习惯多于思想。而所谓第二天性的习惯，在大多数人竟是独一无二的天性，所以一个地方的土著根本没资格责备犹太人缺少深刻而经过思考的民族性，因为这特性在土著身上连影子都找不到。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 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女人原来对外界的影响比较感觉灵敏，对生活情况也适应得更快，更能随遇而安。而全欧洲的犹太女人尤其能把当地的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风气学得惟妙惟肖，往往还过分，同时仍保存着他们的轮廓，保存他们的民族特有的那种乱人心意的浓烈的经久不散的魅力。克里斯朵夫看了大为惊异，他在曼海姆家遇到那些姑母、堂表姊妹和于蒂斯的女朋友们，其中有几个虽然极不像德国人，热烈的眼睛和鼻子离得很近，鼻子又和嘴巴离得很近，轮廓分明，暗黄色的皮肤长得很厚，虽然他们整个的外表都不像德国女人，可是比真正的德国女人更彻底的德国化，谈话装束都跟德国女人一般无二，甚至还要过火。于蒂斯比他们这一批都高明，你比较之下就能看出他的智力有哪些过人的地方，他的人品有哪些是自己修养得来的。可是别人所有的大多数缺点他也一样具备，在思想方面他比别人自由得多，差不多完全独往独来，但他的行事并不比人家更大胆，至少他实际的利害观念在这儿代替了他独往独来的精神。他相信社会，相信阶级，相信偏见，因为通盘计算之下他觉得这些对他还是有利的。他突然嘲笑德国气质，他自己就是亦步亦趋地追随着德国潮流。他很感觉到某个知名的艺术家的平庸，但照旧尊敬他，因为他是知名的。而假使他和他有来往，他更要佩服他，让自己的虚荣心满足一下。他不大喜欢勃拉姆斯的作品，暗中还疑心他不过是个第二流的艺术家。但他的荣名使他肃然起敬，又因为收到过他五六封信，他更毫不迟疑地断定他是当代最大的音乐家。克里斯朵夫的价值，副官长弗雷西的愚蠢，都是他确认的事实。但弗雷西的追求他的财富，比克里斯朵夫纯粹的友谊使他更得意。因为不管他多么傻，一个军官终究是另一阶级的人物，而一个德国的犹太女子比别的女子更难踏进这一个阶级。他并不相信这些无聊的封建观念，也很明白假使他嫁给副官长弗雷西，倒是他给了他面子。然而他还是拼命想勾引他，不惜卑躬屈膝，对这个傻瓜做着媚眼，逢迎吹拍，唯恐不至。这个骄傲的犹太姑娘，有资格骄傲的姑娘，银行家曼海姆的聪明而眼高的女儿，平素多么瞧不起德国的小布尔乔亚妇女的，竟想降低身份去学他们的样。这一次的经验时间并不久，克里斯朵夫对于蒂斯的幻想很快就消灭了，差不多和幻想来的时候一样快。 说句公道话，这是应该由于蒂斯负责的，因为他一点不想法使他保留幻想。像这种性格的女子，一朝把你批判定了，把你在心中丢开之后，你就不存在了。她心目中已经没有你这个人，会对着你毫无顾忌地暴露她的灵魂，不以为羞，好似不怕在猫狗前面赤身露体一样。克里斯朵夫看到了于蒂斯的自私冷酷，性格的平庸，幸而时间还短，他没有完全为他着迷，但他的发现已经使他痛苦，使他烦躁。他虽不爱于蒂斯，可爱着于蒂斯可能成就的、应该成就的人物。他美丽的眼睛使他感到一种痛苦的诱惑，难以忘怀。尽管他现在知道了这双眼睛里面只有一颗萎靡不振的心灵在那儿睡着，他仍旧把他们看作先前所看到的，他愿意看到的那个样子。这是没有爱情的爱的幻觉。一般艺术家不完全单溺在自己作品里的时候，那种幻觉在他们心中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无意中碰到的一张脸就会使他们有这个境界，他们能看出他所有的美为本人不觉得的、不以为意的，而因为本人不以为意，所以艺术家更爱那个美。他们有如爱一件快要死灭而无人赏识的美妙的东西。这也许是他自己看错了，于蒂斯这个人说不定早已定局，不能再有什么发展。但克里斯朵夫有过一个时候是相信他有前途的，这个幻觉始终存在，所以他不能用客观的眼光去判断他。他觉得他所有美好的地方都是他独有的，他本身整个都是美好的，他所有的庸俗应当让德国与犹太这个双重的民族性去负责，尤其是德国，因为他自己为了德国性格受过更多痛苦。既然别个民族他还一个都不认识，他就把德国气质作为负罪的羔羊，拿世界上所有的罪过一起叫他担当。于蒂斯给他的幻灭使他又多了一项攻击德国气质的理由，认为他摧残了这样一颗灵魂的热情是不能原谅的。这便是他和以色列族初次相遇的情形。他本希望在这个刚强而孤立的民族中间找到一个奋斗的盟友，而今一切都成泡影。热情冲动的直觉是极不稳定的，常常使他从这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因此他立刻断定犹太民族并没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坚强，而接受外来影响也太容易了。他除了本身的弱点之外，还要加上他到处搜罗得来的弱点。他在这儿非但找不到一些倚傍来支持他的艺术，反而有跟这个民族一同陷在沙漠里的危险。一边发觉了危险，一边又没冲过危险的把握，他便突然不上曼海姆家去了。人家请了他好几回，他都谢绝了，也不说明理由。至此为止，他一向是殷勤的有点过分的，这一下突然之间的改变当然引起了注意，大家认为这是他的怪癖。但曼海姆一家三个人都相信跟于蒂斯不无关系。洛泰和弗朗兹在饭桌上常常把这个问题作为取笑的资料。于蒂斯耸耸肩说，征服一个男人弄到这个局面也太妙了，接着又冷冷地要求他的哥哥别老跟他开这种玩笑。可是他也不放过逗引克里斯朵夫回来的机会，他写信给他，借口问他一个只有他能解答的音乐问题。末了很亲切地提到他近来很少去，而大家可想见见他的话。克里斯朵夫复了信，回答了他的问题，推说事情忙，始终不去。有时他们在戏院里碰到，克里斯朵夫眼睛老向着别处，避免看到曼海姆家的包厢。 于蒂斯存心想给他一个最动人的微笑，他却装作连于蒂斯这个人都没看见。他也不坚持，对他既无所谓，他觉得这个骑马艺术家让他白费心血也不应该。他要愿意回来，他自个儿会回来的，要不然也就算了。结果真的算了，没有他，曼西姆家里晚上也并不怎么寂寞。可是于蒂斯不由自主地恨着克里斯多夫，他在的时候他不把他放在心上，他倒认为很平常，他要因之而不高兴也可以，但要不高兴到绝交的程度，那他觉得简直是狂妄骄傲，只有自私而没有热情。同样的缺点，只要不在自己身上而在别人身上，于蒂斯就觉得不能容忍。然而他对克里斯朵夫的作品和形式倒反更注意，他不动声色地逗他的哥哥提到这些问题，把他白天和克里斯朵夫的谈话讲出来，然后他含讥带讽地评论几句，凡是可笑的地方一桩都不放过，使弗朗兹对克里斯朵夫的热情不知不觉地降低下去。在杂志方面，先是一切都很好，克里斯朵夫还没看出那些同事的庸俗，他们也因为他是自己人而承认他有天才。最初发现他的曼海姆还没读到他一个字，就已经在到处宣扬，说克里斯朵夫是个出色的批评家，他当作曲家是走错了路，最近才由曼海姆把他点醒的。他们在杂志上用着神秘的措辞替他的文章做预告，大大的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篇评论披露的时候，在这个人心麻木的小城里，好似一块大石头掉在鸭塘里，题目叫做《音乐太多了》。音乐太多了，吃的东西太多了，喝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不饥而食，不渴而饮，不需要听而听，只是为了狼吞虎咽的习惯，这简直和斯特拉斯堡的鹅一样，这民族竟是害了贪食症，你给他随便什么都可以，马格纳的特里斯坦也好，塞金根的吹号手也好，贝多芬也好，马斯加尼也好，赋格曲也好，两拍子的军队进行曲也好，阿唐、巴赫、普契尼、莫扎特、马斯涅都好，他连吃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只要有的吃，甚至吃了也不觉得快乐，瞧瞧他在音乐会里的神气吧，有人还说什么德国式的狂欢，其实什么叫做欢乐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永远是狂欢的，他们的狂欢和他们的悲哀一样，是像雨水般随便流的，简如泥土的欢乐，没有精神也没有力。他们愣头愣脑地笑着，几小时的呼吸，声音，声音，声音，他们一无所思，一无所感，只像一些海绵，真正的欢乐与真正的痛苦力绝不会像桶里的啤酒般流上几小时的，它掐住你的咽喉，使你惊心动魄的设伏，以后你不会再想要别的，你已经醉了。音乐太多了，你们糟蹋自己，糟蹋音乐，你们糟蹋自己是你们的事，可是音乐别胡来了吧，我不许你们糟蹋世界上的美，把圣洁的和声跟恶浊的东西放在一只篮里，把帕西法尔的序曲插在连队女儿的幻想曲和萨克管的四重奏中间，或是把贝多芬的柔板跟美洲土人五月或雷翁加法罗的无聊作品放在一起，你们自命为世界上最大的音乐民族，你们自命为爱音乐，可是爱哪一种音乐呢？好的还是坏的？你们不论好坏都同样的拍手喝彩，你们先挑一下行不行，究竟是哪一种，你们不知 道不愿意知道，你们怕决定，怕闹笑话，你们这种谨慎小心，替我见鬼去吧。你们说你们在一切偏见之上，是不是？其实你们是被压在一切偏见之下。于是他引了高特弗里德·凯勒的两句诗，那是一个苏黎世的布尔乔亚，他的光明磊落、勇于战斗的态度、本地风光的生辣的气息，是克里斯多夫非常爱好的。得意洋洋，自命为超乎偏见之上的人，其实是完全在偏见之下。他又继续写道，你们应当有勇气保持你们的真，应当有勇气不怕显得丑。假如你们喜欢恶劣的音乐，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把你们的本相拿出来，把你们灵魂上的不清不楚的胭脂花粉统统抹掉吧，用水洗洗干净吧。多少时候你们没有在镜中照照你们这副丑相了呢？让我来照给你们看吧。作曲家、演奏家、乐队指挥、歌唱家，还有你们，亲爱的听众，你们可以彻底明白你们是什么东西了。你们爱做什么人物都可以，但至少要真，要真，哪怕艺术和艺术家因之而受到损害也没关系。假使艺术不能和真理并存，那么就让艺术去毁灭吧。真理是生，谎言是死。这番激烈的、血气方刚的话，再加那种不雅逊的态度，自然使大家叫起来了。可是对于这篇每个人都包括在内而没有一个人清清楚楚受到攻击的文字，谁也不愿意认为针对自己。每个人都自以为自称为真理的朋友，所以那篇文章的结论绝不至受人非难。人家不过讨厌他的语气，一致认为失态，尤其是出之于一个半官方艺术家之口。一部分的音乐家开始骚动了，愤懑地抗议了。他们料到克里斯多夫绝不会这样就算了的。另外一批人自以为更聪明，去恭维克里斯多夫有勇气，可是对他以后的文字也同样在那里惴惴不安。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多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